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乌通话，俄乌进行最大规模的战俘交换，
川普签行政令推动关闭教育部，
联邦法官阻挡川普政策，白宫呼吁最高法院出手，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年内可能降息两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说，美国政策一直以来是不应以武力或任何方式强迫改变台湾现状，这是川普总统的立场，未来也将维持不变。他强调，川普在政策决定上是认真的。卢比奥当天回应保守派主持人休伊特访问时指出，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日前在白宫会见川普，显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对于是否能阻止中共攻击台湾，他认为应该让中共付出的代价高于他所获得的利益，以达到威慑效果。关于美中高峰会，川普近日提到习近平将在不久的将来访美，卢比奥也证实川习会将会举行，但目前尚未安排细节，会议必须有明确议题与结果。他说，虽然美方需要与中方接触，但不能让中共在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方面持续违规并壮大，否则将成为美国的问题。
美国疾控中心 CDC 近日警告，登革热病例持续上升，2024年美国境内跟旅游相关的病例数创下新高，达到3484例，比前年增长 84%。 佛州、加州和纽约州报告的感染数量最多。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近五年登革热疫情加剧，尤其是在美洲。波多黎各自去年二月起病例持续高于疫情爆发标准，并在三月份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美属维京群岛也在去年八月爆发疫情，至今仍未解除警报。登革热是由蚊子传播，症状包括发烧、出疹、嗜睡、躁动和肝肿大，严重时可能引发出血和器官衰竭。CDC 提醒民众，特别是前往疫情严重地区的旅行者，应该加强防蚊措施，避免遭受感染。
川普总统预计将于周四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动关闭美国教育部，这也是他兑现竞选承诺的关键一步。白宫证实，这项命令已经筹划了几个星期，并将在白宫举行的正式场合上签署，届时将有多位共和党州长和州教育专员参加。川普指示新任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为关闭教育部并将教育权力移交给各州做好准备。这项行政命令的目标之一是确保解散过程中不会影响民众所依赖的服务及福利。此外，这项命令要求所有仍然获得教育部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推动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或性别意识形态。川普在竞选期间就承诺要废除联邦教育部，并希望把权力归还各州。
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把近期发生在多地的特斯拉站点破坏事件定调为国内恐怖主义。他说，这些攻击针对特斯拉的资产，涉及纵火、破坏车辆和涂鸦行为，并强调将严惩参与者和幕后策划者。拉斯维加斯一家特斯拉站点日前遭到纵火，15辆车受损。警方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攻击。此外，伊利诺伊州和加州也发生针对特斯拉的破坏行动，包括涂鸦纳粹标志和反马斯克口号。川普总统指责这些行为是由左翼政治势力资助，并说，此类行动应当视为恐怖主义。目前，美国的法律虽然有国内恐怖主义的定义，但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处理。司法部将按照现行的联邦法律起诉涉案者，部分嫌犯可能面临5年以上的刑期。
纽约州长霍楚19号宣布，今年已经确诊4例麻疹病例。为了推动疫苗接种并提供公共卫生信息，州政府推出专门网站，协助民众了解麻疹防范措施。目前4例病例中3例位于纽约市，1例来自长岛苏福克县，彼此并没有关联，也没有跟德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疫情相连。官员说，纽约州内的疫情风险仍然较低，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 州卫生厅厅长麦克唐纳博士强调，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是唯一有效的预防方式，没有接种的人应当立即补种。而1957年到1971年出生的人需要咨询医生确认免疫状况，计划出国的人也应当确保疫苗接种完整。麻疹具有高度传染性，可通过空气传播，感染者在发病前后4天内都具有传染力，症状包括高烧、咳嗽、流鼻涕、红眼及全身皮疹，并发症可能导致肺炎、脑炎，甚至危及生命。孕妇感染也可能导致早产和流产。
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周三发布新裁决，把川普政府提交遣返移民信息的期限延长1天，并允许政府援引国家机密原则不披露飞机的起飞时间，缓和与川普政府的冲突。川普周二呼吁弹劾博斯伯格，共和党众议员随后也提交了弹劾决议案。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则发布声明，反对弹劾法官。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三在每日的新闻记者会上说，最高法院有责任对行为错误的法官采取行动，包括副幕僚长米勒在内的其他政府成员都呼应川普追究法官责任的要求。科技富豪马斯克则不满另一位法官暂时阻止美国军方执行川普禁止跨性别者从军的行政命令。马斯克在他的社交媒体 X 上说，这是一场司法政变，呼吁国会弹劾法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年内可能降息两次，年内可能降息两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和资产管理商贝莱德等公司宣布，他们所成立的一个拓展美国 AI 基础建设的财团已经获得 AI 芯片大厂英伟达和马斯克的 XAI 的加入。这家财团当天更名为人工智能基础建设伙伴关系，简称 AIP，是由微软、贝莱德和他旗下的全球基础建设合作公司以及阿联酋的 AI 投资基金公司 MGX 在去年成立的。财团成立的初步目标是要投资300多亿美元，用于支持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 AI 应用运作时所需的资料中心和能源设施。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AI 投资行动之一。 AIP 周三表示，他们自去年9月创立以来已经吸引到大量的资金和伙伴的兴趣，但没有透露目前筹集到的金额。英伟达原本就已经担任这个财团的技术顾问，今后将继续兼顾这个角色。另外，美国能源设备大厂 GE Vernova 和美国电力公司新纪元能源也将加入，从事供应链规划和高效率能源解决方案。
周三，谷歌发布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平价手机 Pixel 9a，采用全新升级的相机系统和流线设计，屏幕变得更大，搭载了 Tensor G4 处理器，防水性能也变得更好。谷歌在博客上发文说， Pixel 9a 是 Pixel A 系列的第7代装置，相较于前一代 Pixel 9a， 拥有更大的全新 6.3 寸屏幕，亮度提升 35%， 最高可达2700尼特，并支持最高120赫兹的刷新率，即使在阳光照射下也能清楚查看屏幕上的内容。 Pixel 9a 放弃了摄像头凸起，而采用了与手机背面齐平的外壳。这款手机的防水等级从 IP67 提高到 IP68， 电池容量也更大了一些。 Pixel 9a 内建的 AI 模型 Gemini 具备扩充功能，能够整合地图、日历、Gmail 和 YouTube 等不同的谷歌应用程序。Pixel 9a 将于4月份的某个时候上市，但谷歌并没有说明具体时间。配备 8GB 内存和 128GB 存储空间的基本机型，售价为499美元，而 256GB 储存空间的机型售价为599美元。
周三， OpenAI 宣布，公司已经在开发者应用程序接口中推出了功能更强大、价格也空前昂贵的 O1 推理人工智能模型 O1 Pro。根据 OpenAI 的说法， O1 Pro 使用了比 O1 模型更多的计算，以提供持续的更好的响应。 目前，它只对那些在 OpenAI API 服务上花费了至少$5的开发者开放，而且价格不菲。OpenAI 对输入模型的每100万个代币约75万字收取$150，对模型生成的每100万个代币收取$600，这是 GPT-4.5 输入价格的2倍，也是普通欧万价格的10倍。OpenAI 的一位发言人说 ，API 中的欧万 Pro 是欧万的一个版本，它使用更多的计算来思考更难的问题，并为最难的问题提供更好的答案。OpenAI 去年年底的某些内部基准测试显示 O1 Pro 在编码和数学问题上的表现仅略高于标准版 O1， 不过这些基准测试发现 O1 Pro 确实能够更可靠地回答这些问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近日决定暂停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提供$1.75亿的联邦资金，理由是这所学校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赛事。宾大目前正接受教育修正案第9条违规调查，如果被认定违规，可能面临进一步的资金削减。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周三证实，暂停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提供$1.75亿的联邦资金，原因是该校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据福克斯商业新闻报道，宾大目前正在接受美国教育部对教育修正案第9条的违规调查。该条款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并涉及校园体育公平性问题。如果宾大被确定违规，可能面临进一步的联邦资金削减。川普政府的快速回应团队在 X 社交媒体上证实此事，并强调此举符合政府承诺，即确保女性不被迫与生理男性在竞技场上同场竞争。上个月，宾大一名女子游泳队前运动员联合其他人对该校及常青藤盟校领导层提起诉讼，指控其违反联邦法律，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利亚·托马斯参与女子比赛。随后事件引发全美关注。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此次资金暂停仅涉及部分联邦资助，宾大去年获得的联邦资金总额约为$10亿，因此此次冻结的资金仅占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决定是川普政府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川普于2月4日签署禁止男性参与女子运动行政令，美国教育部随后宣布对宾大进行调查，并要求各行政部门审查资助情况，以确保符合新政策。除了宾大外，另外2所机构也因类似争议接受联邦调查，包括圣何西州立大学和马萨诸塞州校际体育协会。圣何西州立大学去年秋季因为一名跨性别运动员加入女子排球队，导致多所学校拒绝与其比赛，而马萨诸塞州校际体育协会则因为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赛面临审查。川普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维护女子体育竞赛的公平性，并确保女性运动员的权利不受影响。而宾大已发表多份声明，表达对联邦资金削减的担忧，并表示将与有关机构合作应对调查结果。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俄罗斯今天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互换战俘，总计372人。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周三接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泽连斯基周三说，美乌团队未来几天将在沙特阿拉伯会面，继续协调迈向和平的步骤。请听报道。
川普周二与普京通话近2小时，商讨俄乌停火。普京同意暂停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但拒绝为30天全面停火背书。泽连斯基回应说，乌克兰将支持暂时停止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但周三俄乌互相指责对方发动袭击。川普周三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通话。 白宫随后发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及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针对美乌领导人通话的声明。声明指出，川普向泽连斯基完整说明他周二与普京的对话及讨论的关键议题。对于泽连斯基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空防系统以保护乌克兰平民，特别是爱国者飞弹，川普同意与他合作，特别是在欧洲寻找可用资源。根据声明，两人同意针对能源设施有限停火，技术团队未来几天将在沙特阿拉伯会面，讨论将停火范围扩及至黑海，再达成最终全面停火。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并重申乌克兰愿意全面停火。声明也指出，川普提出乌克兰电力供应及核电厂的议题，并表示美国有相关专业能在经营这些电厂方面提供协助。泽连斯基表示，我与川普总统进行了积极、非常清楚和坦率的对话，全面结束战争的第一步可能是结束对能源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我们准备执行这一步骤。感谢川普继续推动包括交换战俘在内的人道主义行动，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换战俘行动，175名乌克兰被拘者已从俄罗斯关押地返回，另有22人通过交换以外的措施被带回。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三说，我们从未如此接近和平，这次会议推动了结束战争的进程，美乌谈判团将在沙特继续推进相关谈判，以加速和平进程。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联储周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并预计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通货膨胀率上调。此外，美联储官员预测年内可能会进行两次降息。受这个消息的影响，美国股市全面上扬，金价再创新高，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回落。请听报道。
美联储于3月1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决定继续维持基准联邦基金利率于 4.25% 至 4.5% 区间，符合市场预期。自2024年12月以来，美联储一直保持观望态度，寻求在通货膨胀控制与经济稳定之间取得平衡。会议结果显示，美联储下调2025年美国 GDP 增长预测至 1.7%， 低于去年12月预测的 2.1%。 同时，通货膨胀率预期由 2.5% 上调至 2.7%。 分析认为，此举可能与对川普政府关税政策的预期有关。市场预计通货膨胀将在2026到2027年进一步放缓。美联储的最新点阵图显示，19名官员中有11位预计2025年内会降息两次，这一比例低于去年12月的15位。此外，美联储官员调高了对失业率的预测，并指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当天，市场对此消息反应积极，美股三大指数全面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444点，涨幅为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1.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6%。 此前，美股曾受英伟达与其他大型科技公司股价下跌的拖累，周二早盘一度回落。与此同时，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 4.3% 的高位快速下跌，美元汇率走软，而金价则再创历史新高，一度突破每盎司3050美元。此外，美联储宣布将进一步放缓6.8万亿美元的量化紧缩计划，以降低货币市场波动风险。从四月起，美联储每月将允许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到期，而不再投资于新证券，将目前的250亿美元大幅减少。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市场影响仍具不确定性，包括放松管制、降低能源价格以及削减联邦政府支出等措施，可能在提振经济的同时，也对市场情绪造成影响。而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的政策，可能使企业投资环境充满变数。外界普遍预期，若通货膨胀受到控制，未来美联储的降息步伐才会更加明朗。 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警告伊朗停止支持胡塞，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地面行动。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警告伊朗停止支持胡塞，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地面行动；
美国悬赏1500万，通缉4名涉嫌出口伊朗的中国公民；
23条实施满一年，港人呼吁打击中共跨境镇压；
川普敦促美联储做正确的事，降息抵消关税影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表示，在今天拦截了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宣称，他们锁定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班古里昂机场。以色列军方指出，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遭到拦截。作为伊朗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抵抗轴心的一部分，胡塞武装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便以声援巴勒斯坦人为由，一再对行经红海的船只和以色列开火。美国15号对也门发动致命攻击后，胡塞武装又再次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美国誓言将以致命压倒性的武力打击也门，直到胡塞武装停止骚扰为止。
饱受战争蹂躏的非洲国家刚果的总统齐塞克迪向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一项秘密交易，帮助刚果击败势力强大的叛军，以换取美国高科技公司所需的大量矿产开采权。华尔街日报3月20号报道，齐塞克迪在2月8号写给川普的一封信中提到，愿意为川普2月3号成立的美国主权财富基金提供采矿机会。作为交换，齐塞克迪请求川普达成一项正式的安全协议，帮助民主刚果击败受卢旺达支持的叛乱组织 M23。 齐塞克迪的一位发言人证实了这封信的真实性，并表示与美国就获取刚果自然资源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这位发言人说，苹果公司和特斯拉等美国企业直接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源头购买矿产，并解锁我们矿产财富的引擎，造福全世界，这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
中共在美国后院盖天文观测站的计划引来美国批评。法新社报道，根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与智利北方天主教大学签订的协议，本塔罗内斯天文公园将建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报道指出，天文观测站身兼另一项任务，是为中国迅速发展中的军方太空计划做研究，但是智利基本上被蒙在鼓里。智利外交部周三通过声明说，这项计划正受到审查，但没有取消。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馆指出，华府长久以来一直明确表达对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关切。美国大使馆说，中国共产党在西半球与日俱增的角色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此外，美国太空军周三证实，中共卫星近期曾在太空轨道上执行太空缠斗演练，凸显中共太空军事科技的进展。因此，美军和盟邦必须持续加强建军备战，共同应对潜在威胁。
巴西文化总编辑富查在中国被控犯下煽动分裂国家罪，中共国台办说已经公开审判，但是没有公布刑期。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周三向中央社指出，反分裂国家法通过20年后，中共针对台湾及其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支持者的恐吓活动范围已经扩及全球，威胁言论自由，破坏印太地区的稳定，并侵蚀几十年来支撑两岸现状的规范。国务院说，面对中共这种挑衅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美国持续致力于维持吓阻侵略行动的能力， 并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这些胁迫可能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民众汲取复查的案件，前往中国存在各种风险，需要评估是否有必要性。
香港基本法23条三读通过届满周年之际，一群在英国的港人联合超过20个团体向英国首相斯塔莫发出联署信，要求英国政府保护在英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呼吁英国加强打击中港跨境镇压行为。与此同时，在台港人团体香港边城青年和多个民团19号上午在中华民国立法院中兴大楼召开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将满一年记者会。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兆天说，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即将满周年，可观察到中共跨境镇压形态越来越多。召开记者会的主要诉求有3个，包括反对香港国安恶法、声援香港政治犯、拒绝中国跨境镇压。台湾青年世代共好协会副理事长林思凯指出，台湾香港是对抗中国扩张最前线，台湾人要站出来，对于一国两制说不，捍卫台湾现有主权地位，建立中国势力扩张防护墙。
联合国资助的机构周三公布2025年世界幸福报告，显示芬兰连续8年蝉联第一，北欧5国全都维持为前10大幸福的国家，美国排在第24名，台湾排名第27，称霸东亚各国，领先日本、韩国和中国。自塔利班2020年重新掌权以来，陷入人道灾难的阿富汗再次垫底，是全球最不幸福的国家，排名第147名。这份幸福排名是根据3年来民众对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估的平均值，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支持度、健康预期寿命、自由度、慷慨程度和贪腐程度等因素衡量。今年世界幸福报告的作者说，新的证据指出，慷慨之举和相信他人的善意是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素，影响甚至比赚取更多的薪资还要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警告伊朗停止支持胡塞武装，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地面行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三宣布利率再次按兵不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其中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源自于关税。他还说，今年通货膨胀问题取得进展的时间可能进一步推迟，目前不确定性异常升高，政策没有按照预先设定的路线进行，官员们将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调整立场。他还提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有所上升，但可能性不高。美联储决策官员预测显示，他们预计今年年底目标通货膨胀率将达到 2.7%， 明年将降到 2.2%。 同时，19名决策官员除了一人外，都对通胀可能高于预期感到忧心。美联储官员说，加征关税可能造成短期物价上涨，但是否会导致通胀持续走高则不清楚。他们还将依据川普政策的整体影响来调整利率。川普施政作为包括削减联邦支出和税收，以及松绑监管和移民管制等。
在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同时降低成长预期，并上调通货膨胀前景的数小时后，川普周三晚上在 Truth Social 上表示，做正确的事。美联储今年已经计划降息2次，但主席鲍威尔指出，今天的不确定性异常高涨，通货膨胀正在加剧。川普在周三的发文中再次强调，4月2日，也就是他计划颁布旨在重置全球贸易的对等关税日子，将是美国经济的自由日。但川普希望美国利率也下降。川普指出，随着美国关税开始逐步融入经济时，美联储降息会好得多。
中共统计局今天公布2月份失业率数据。中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9%，比1月份提高0.8个百分点，为连续2个月上升。资料显示，2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4%， 比一月提高 0.2 个百分点，创两年最高。同一天公布的另外一项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基准贷款利率一如预期维持不变，跟去年十月以来的水平持平。中共央行表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维持在 3.1%， 五年期 LPR 维持在 3.6%。 LPR 是中国多数企业和家庭贷款的基准。中共政府上一次下调基准贷款利率是在去年的十月份，旨在刺激疲软的国内需求。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局势紧张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向也门胡塞武装运送物资。与此同时，以色列表示周三开始在加沙进行有限度的地面行动，官员们誓言将进一步施压，除非哈马斯释放剩余的人质。请听报道。
川普在真相社交上说，正在收到报告，虽然伊朗已经减少了支持胡塞的力度，但他们仍在运送大量物资。川普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运送这些供应物资，让胡塞武装自己去打，反正不管怎样他们都会输，这样他们输得更快。胡塞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看着吧，他们将被彻底消灭。美国总统川普15号誓言要动用压倒性致命武力，直到胡塞停止袭击船只，并警告伊朗需要对胡塞的所作所为负完全责任。3月15号起，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一系列空袭。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16号在福克斯周日新闻中说，美军的空袭行动是成功的，打击了胡塞武装的领导层，击毙了他们的多名关键领导人，还摧毁了他们的基础设施和导弹。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7号表示，每天都在打击胡塞，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胡塞停止袭击红海及附近航道上的军用和商业船只。川普18号警告说，伊朗正在指挥着胡塞武装的一举一动，提供武器、资金和高精密的军事装备，甚至情报。胡塞武装的每一枪都将被视为是来自伊朗的武器和领导层，伊朗将被追究责任并承担后果，而且后果将很严重。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向加沙居民发出最后一次紧急呼吁说，以色列空军对哈马斯的打击只是第一步，如果所有以色列人质没有被释放，哈马斯没有被驱逐出加沙，以色列将采取你们从未见过的强硬措施，不久后战区的人口撤离将再次开始。接受美国总统的提议，你们有其他的选择，比如前往世界其他地区的机会。据称，索马里兰表示正在考虑接受加沙居民，以换取国际上的承认。另外，据 Axios 报道，川普给伊朗两个月的期限来达成新的核协议。如果伊朗拒绝川普的倡议，美国或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将增加。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务院近日宣布，将提供高达15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四名中国公民的情报，他们被指控涉嫌非法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美国出口管制的军民两用技术。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3月19号发布声明，宣布启动正义奖赏计划，悬赏高达1500万美元，征集有关四名中国公民的信息，他们分别是刘宝霞、李永新、荣耀华和钟艳来。这四人被指控涉嫌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获取美国出口管制的军民两用技术，用于生产无人机和导弹系统等军事装备。根据国务院的声明，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分支机构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该组织长期以来通过代理人如哈马斯和真主党等资助并策划了多起恐怖活动。声明指出，刘宝霞等人自2007年起利用中国境内的幌子公司非法采购并向伊朗提供美国制造的电子元件， 这些元件可用于制造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系统。美国司法部早在2024年1月便对这四人提出指控，罪名包括密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非法出口受管制物品、走私以及提交虚假出口信息等。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可能面临最高40年的监禁。此外，声明还揭露，这些被控人员涉嫌伪造出口文件，谎称相关产品的最终目的地是中国而非伊朗。结果，大量具有军事用途的美国双用途产品被非法出口至伊朗革命卫队关联企业，如伊朗电工和 Ryan Rashid Afzal， 严重违反了美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法律。美国国务院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及其支持者通过建立幌子公司，规避国际制裁和贸易管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筹集并转移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被用于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目前，美国当局已对刘宝霞等四人发出逮捕令，但他们仍然在逃。国务院呼吁任何掌握相关信息的人士可以通过 TOR 举报渠道联系正义奖赏计划，所有信息将被严格保密。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住在 Hayward 的金先生把一辆车况极佳的白色 Lexus 卖给了希望之声的二手车项目。四年前，他还捐给希望之声另外一台车。
金先生来美国30多年了，是我们电台的老听众，很认可我们的节目。他觉得生活在美国，有个好的中文电台是非常重要的。他说，
不管怎么样，希望之声是说真实的嘛，值得相信。其实我们到美国，这个中文电台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之声呢，确实听起来就舒服，然后呢，一些事情也很多彩。我太太是特别喜欢听希望之声，那里边主持人呢，名字我们都知道。
这次这辆 Lexus， 金先生和太太去年年底刚花了2800块钱做了保养，原本他们是打算 trade in 的，没有想卖。金先生跟太太说，早知道要卖，当时就不修了，直接卖就好了。但是太太说，给希望之声花这个修理费也值啊。金先生感叹，
我一听我太太说，哎呀，我心里说，哎呀，你想的还是比我高一些。
金先生希望我们的电台继续做下去，越做越好。他说，
我们的希望就是把这个希望之声电台继续搞下去，越搞越好，这是真的，这是我们希望的，越搞越好，继续保持下去。通过机会，就是如果大伙儿都是一起努力资助的话，也有更多的帮助吧。
非常感谢金先生对我们的肯定和资助。希望之声拥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行业报价，只多不少，免除您所有的后续烦恼。把车卖给希望之声，同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
如果您手里有闲置的车辆，不妨考虑捐给希望之声。捐车和捐款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捐车和捐款的款项都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造福社区。同时，您也可以获得抵税省钱。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您也可以通过网上捐赠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car.soh.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